耐烦就是我说一遍，我希望对方就已经明白了，然后能按照我想的方法去做了，然后不需要我再说第二遍、第三遍，然后没有耐心。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说给我听的，我就天天挑我们家里三个男人的毛病，然后觉得可能就是其实就来自于就是那个不是来就神给我的爱是够的，我的意思是说爱太少了，就是给予别人的爱太少了。爱是那个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嘛。我觉得我就是如果挑别人错误的话，真的是包容、相信、盼望、忍耐太少了，就改正错误就好了。
我就说一下啊，这里有一个很好玩，他说完美主义者，这个我就在想，为什么会有完美主义者？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感觉是，好像是完美主义者这个东西出问题了，因为他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他要去挑，他要想出完美，我觉得这个挺难的，应该很多情况下，他是不是可以自己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态，让他自己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这样的话他就是会舒服很多，我是这么觉得。因为我觉得会去挑别人的毛病，或者说别人的毛病在自己这里过不去的那些人，应该就是完美主义者。那他们这样活得挺辛苦的，我是这么觉得。
我想说这个不耐烦，就是我有时候常常不耐烦，是因为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不能做到，所以我才不耐烦。因为我会觉得我要求并不高，我会觉得这是我最最最最低的要求，你都不能做到，那就不耐烦，而里面就立马就会有那种怒气就出来啊，就生气。
像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会说神照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那我觉得有的时候的不耐烦的心情就是我觉得对于这个人的本相我好像不满意，对，我想要把他的本相改一下，那就是我想改的搞不好在别人的眼中，在别人眼中其实很好啊，没什么不好，可是哎，我就觉得说好像不够好啊，应该这样会好一些，就是我要接受他的那个本性，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不耐烦好像是这样产生的，也是一个主观的。
我也是这个感觉，
我也是感觉，我觉得当一个人去挑剔别人的时候，他首先把自己放在一个审判官的一个位置，然后呢，并且他用的标准呢是他自己的那个，
是他自己的那个标准，
所以。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应当有的位置上，用的标准也不是神的那个标准，是自己的一个标准，所以他肯定就会是站在一个高人一等的骄傲的那个位置上。
后面举手的。
你觉得我就是一个很不耐烦的人，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不是我的问题，这个事情我已经说过了，你没有听到，或者是我说过了你还要再问，或者是这个事情已经发生过一次了，为什么你又犯？这件事情就是如果它只有一次，我觉得很多都可以原谅，一而再再而三的事情是最难原谅的，这很容易就不耐烦，而且但是好像每个人都这样，我自己也是。当你成为这个。 个受害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不耐烦。但是当你作为一个旁观者，就觉得啊，你不也这样吗？有什么好怪别人的？
我觉得可能明显的缺点很容易，比如说伤害到别人，或者说你是那个容易伤害别人的人，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是不想伤害别人的，然后你就会你想要纠正这个伤害嘛，就是会有动力去做这个改变。但是如果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好像是一个被伤害的人，不是伤害别人的人，那我觉得我很容易就不耐烦，而且不愿意去改变，因为我觉得都不应该是我在改变。对，然后但是这样的时候其实是很多的就是骄傲在里面的，而且是我就是这个骄傲会让我看不见我自己的问题，就是看不见我自己需要被对付，就是只是把眼光放在别人需要被对付的问题上，然后就容易让我自己就只是在那检查别人有没有改，然后我就没有任何的进步。对，就是我说如果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就。
大部分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提一个问题，就是在第四节他第四节第一句他说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宽容别人和自己身上的缺点，我觉得刚才可能我们都看到了，就是说我也同样就是可能看到别人身上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也不是可能凭着爱的这样的一个心，或者凭着神的爱的心去这样去说，然后在可能看到这个问题没有被改变，或者我觉得这是个问题它没有被改变的时候会不耐烦，然后我觉得可能那我们需要去学习接受别人身上的不完美，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审判官。然后但是第四节他说要可能我的理解是可能有问题，他是说宽容别人的缺点，但同时也要宽容自己的缺点。我就是在想那是不是其实我们都是有一个可能觉得我们是一个完美的，就不管是不是完美主义者，但我们是不是都觉得可能自己会是完全的，然后但是就没有看到自己身上可能有一些刺痛别人的地方，然后呢在我们看到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接受说我觉得自己不是这样的一个伤害别人的人，那我就没有办法去正面对我的所就是生命里头有的这个缺口，那对于我们来说他这里面所说的会不会就是在去接受别人的不完美的同时也要看到自己身上的不完美，但并不是说好像要去拒绝他，而是要去先接受说自己也是不完美。我不知道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我觉得一个就是完美主义者其实在里面的话是对自己的一个完美的要求，首先有这样一个感觉在里面，因为他如果说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他所要求他所想要这个完美的话，那就是前面讲的那个他是一个有明显缺点他就改不了，就这个时候呢可能这样的人的话并不太会去要求别人，所以就是前面讲的可能他能够更往前一点，但是呢如果一个完美主义者的话他能够达到他所想要的那个完美的话，那他马上里面会有一种优越感出来，那这个优越感的话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产生那种挑剔或者不耐烦的一个开始的感觉，就跟我们家就是我你家那个他那个就是电脑这块不太行了，每次他让我帮他弄一个东西的时候呢，我前面第一次我教他教完他之后，等到第二次第三次我同样问题的时候我就马上就不行了，我 教过你了，我也让你知道怎么做了，但是你好像总也学不会，所以我自己感觉上这个这样一个感觉。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就是刚刚讲宽容自己身上的缺点嘛，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好像不能容忍自己身上有缺点，我的感觉是他那个是出于骄傲的，就不管是那个外在的还是里面的，有的时候好像你外面表现出来了自己的缺点，然后你心里可能会很难过，就是你心里可能会觉得很难过，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说那个难过它不是真实的那个悔改，它只是想要维持自己的那个完美主义，然后我觉得就是那个其实是一个很深的那个骄傲，就是有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接受自己身上的那个缺点，我觉得反而是一件更难的事。对，
我刚才我还在想那个之前那个弟兄问的那个问题啊，我就突然想到，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例子合适不合适，但是就有一点像，我记得弟兄分享，就是骑脚踏车的时候就是必须摔嘛，就是那个摔就是怎么说，而且就是那个在失败当中的那个纠正，就是摔的就是有点像失败，然后那个学的比你一直就是在那里想说哦，我不会骑脚踏车，我没有平衡感，我就是陷到那种就是一直看，就因为他有感觉有点像是挖自己的缺点，就一直去抠，就是去看我自己的那个缺点，就那个其实怎么说不是他自己说不是那个那个成长的那个，就感觉那个其实没有什么偶像，就是一直看挑自己。
这回是清楚了吧？这回清楚了，这回是真清楚了。
第一节最后一句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他说但如果你是一个完全人，你就不会因别人的不完全而受困扰，让我想到上个主日常弟兄分享这个呼召做完全人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之所以会不耐烦，是因为我这一个不完全的人，我这一个有很多缺点的人，当我看到别人身上的缺点的时候，我的这个不耐烦会被激发出来，好像我的不足因着看到了对方的不足成为了双倍的不足，所以我觉得第一节的最后一句真的是 我不觉得这是一句完美主义的人说的话，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是在呼召我们去做这样一个完全人，因为好像说自己越是完全，那就越不会因为别人的不完全而受困扰。然后我觉得看到这里，这个错误、缺点和罪，我觉得是肯定要分开的，因为我觉得这里讲到的这一些缺点，是好像我们因着先天能力的不足，比如有可能我们动作慢，或者我们在这个电脑方面的能力，或各种实在是先天神没有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不足，而不是因着犯罪或者说因着性情的懒惰而带出的不足。那这里的这一个不足，即使是很深，也是神允许的。像第三节这里讲到，很多时候他允许很深的不足在一个人身上，为了帮助他不至过于自负，就让我想到保罗他身上的那一根刺的功用，也是帮助他不至于过于自负。所以我觉得就这样子再来看，就是说刚刚弟兄那个问题，在失败中得到纠正，和被自己的缺点那个被 weakness 被胜过，我觉得这里就是一个很得胜的感觉，因为这两者都会有一点点受苦的感觉，就是但是他们结果是不同的。如果被自己的缺点所胜过的话，那他的结果是白白受苦，就是又被我的缺点好像暴虐了一次。但是在失败中得到纠正，好像刚刚弟兄分享的那个骑脚踏车分享的骑脚踏车的那个过程，虽然也是很痛的，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我学会了这个功课。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错误或者说一些缺点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学功课的机会，但是对于罪我觉得是真的不能容忍的。像最后一节讲，这里是对于别人的缺点你需要更多的温柔和同情，但是对于别人的罪我觉得一定要能够分别出来。所以我觉得因为我读这个的时候，我概念有的时候会把错误和罪会混淆，但是这里其实仅仅讲到的是一个缺点。嗯，觉得这个是很有帮助的一篇信息。
嗯，那我这边分享的一点是，对，这边第四段最后一句话，就是其实你因别人的错误而有困扰，还是因你自己的过分不到难以取悦。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其实我们在说别人的错误的时候，我们在拿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对方。
嗯。
我们没有看到神的标准，或者说我们根本就压根就没有想到神，所以我们就，然后我就在想，在职场上，在公司里面，我们经常会接触到培训就是说，要如何善待你的同事，要不可以，我们说就是说同事的坏话，然后最经典的德国公司，我们经常会说不要拿你的指头对准别人。对，就是有问题，现在自行找错误。然后，就是在我自己的身上，我觉得，其实我们对外边或者对不熟悉、不认识的人，往往可以做到基本的尊重。可是回到家里，对于自己最亲近的人，不管是自己的父母还是自己的伴侣，都是会去不由自主的，就是把自己的标准放在了他们身上。有的时候会觉得说。为什么会成这样的一个结局？我在想的是，就可能 OK， 那比如我自己一个人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那我觉得你和我没有什么区别，你理应也会把这个事情做好，就不由自主的把标准，然后加到了对方的身上。但其实这边倒数第二段最后一句说，对别人耐心一点，等候神在他愿意的时候来做事。就是我们的标准不能等同于神的标准，我们的时间也不能等同于神的时间。神他有自己做事的时候，神什么时候改变对方，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所以对我作为基督徒，感觉我们一提到爱，就会想到爱的诗篇、爱人如此等等这些道理。但在生活中，真的对待自己最亲近的人的时候，我们能够去行出这些道理。 就让我想到早上的时候我们小组分享里面我们提到主耶稣基督的灵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然后有姐妹分享是乐观、安静、柔和、谦卑的灵，就是这四个词让我今天上午感受很深。
挑剔错误，然后有一个对吧，纠正错误，这真的都是很重要的，真的是在生命中学习都非常关键的。这个钟啊，我一定不耐烦。那个敲很久，你知道吗？它不是敲两下，它差不多快一分钟的时间敲，
而且它不是整个敲。
啊，
他们不是整点敲的，
嗯，
但他有他们的时间，他们哎照着他们的啊。分享一点吗？
这个
那边有麦，
不用不用，这个无论人讲我们多么的完美，或者多么的高尚，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别人的。不能接受别人的这个不完全，就说明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完全的人。一个完全的人，他就能够接纳别人成完全。这个用在我们组的身上是最明显的。我们的组是最完全，但是他能接纳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不完全。不用他挑剔，只要我们不能够接受别人的不完全，这就说明我们是一个不完全。
抓紧时间那个交通好吧。好，后面哎。
住了，请大家帮帮我。这个，对，首先我觉得，其实我们挑剔别人的问题，都不是说这件事你必须要做的怎么样，都是因为你这个人，都是因为你这个人。对，但就是，即使是这样，如果这么分享，看大家可不可以帮我这个，我觉得挑剔错误没什么问题啊。这个，我们都不是完全人，你也有错误，我也有错误，那我给你指出来，你也给我指出来，我们一起进步嘛。对，我比如说我妻子的问题都在我眼前。很多小事我跟他说这个能不能怎么这样，哎，那很多都就按照我的心意做了，但也有一些事情他就就坚持他的想法，那没办法，那没关系了，我给你指出来，你改不改其实我也没有抱那么大的指望，只是有些事情真的影响很大了，那我也会生气，如果你不改，那我们两个人都不是完全人了，就你也挑我的我也挑你的，这个对生命的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挑错误的这个事情，对，就这样。
你的问题是说，挑剔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这意思吗？啊？
挑别人的错误。
对。
挑错就挑错嘛啊。
我也不是一定要
这样的。我首先分享一下这一段对我感受比较深的，就是第二段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在一些成熟的人身上，其缺点更是明显，而这些缺点正是神在成全一个人的时候所留下的痕迹。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很多所谓的完美主义者，他首先是不能接受自己身上的缺点。从而有些时候会把这种情绪投射到自己旁边的人的身上，因为不能接受自己的缺点，所以他就无论是对自己失望也好，无论是自己没有达到自己所设定的那个标准也好，而这种情绪就会让他产生一种浮躁，产生一种没有办法静下来。所以看到周围尤其是亲近的人的时候，就特别的容易控制不了这样的一种情绪。而在这句当中，也是说保罗他也在他的那个写作当中有分享到，说他夸口的时候，他以自己的软弱夸口，他并不认为自己身上的软弱是一个很怎么说很羞耻很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东西，乃是说什么时候他看到自己的软弱，他就能够看到神在他身上的那种大能，在神在他身上的那种怎么说成全他这一个人，从他所谓的不完美到神所认为他应当成就的那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就是我看到这一句有这么一个感动。然后其次，刚才我们大家也都分享说，从挑剔错误到纠正错误，到使我们的那个弟兄姊妹啊，或者是我们的伴侣家人啊，他能够在我们出发点是说想要别人更好，然后他往往用错了方法，或者是用错了态度。然后其实我们就都知道，当我们举了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说为了对方好的时候，人往往就会不择手段，就是可以说啊，我大声的吼叫这是为了你好，然后我反复的去督促也是为了你好。然后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当做了一种样子，说从我这方面出发，只要是为了你好，主要是为了大家好，然后什么样的方式我说了算。这个时候就是真的就像我们倒闭在旷野当中的时候，你要仰望主耶稣，他是怎么样的对待，他是怎么样对待那些税吏啊，对待那些 用自己知道自己身上有很多罪的那种人。主耶稣他也说，说我柔和谦卑，真的就是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让神来成就这个人，就能够让神来成就家庭也好，和那个聚会也好，就是彼此之间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也是摆在神的手中，让神来成就，而不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为别人好。
看到这个完美主义的时候，我就查了一个 然后 Wikipedia 说就是完美主义其实它就是有就是对事和对人就是过度的苛责和就是苛刻。就是这个就是之前有弟兄就是分享，就是对别人或者对伴侣的是提出问题其实是好的，但是他这个就是 Wikipedia 说他这个是其实是过度的苛责，那这个其实就是有一种就是其实是一种病态的。但是他也说其实他这种是有正面的有积极的一面，这种完美主义，但是也有消极的一面，但是现在我们现在是你查就是查的是消极的一面。我就觉得因为我之前是做项目管理嘛，然后在公司里面就我之前的一位老板，然后他当时我是工作了一年之后，他有一天跟我说他说佛父，他说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当时我听到这个的反应说啊哦就是其实我就是根据这些经验，还有就是职场上的这些，就是跟他的相处，还有我就是观察我们当时一个组，就是他领导的这个组，别人就是我的同事，跟他相处十年的同事，他平时上班，还有跟他在一起，在一起合作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都是比较害怕，就是战战兢兢的，就是完美主义者通常他是。有一种就是有一种控制欲，对事情或者是对他人，有一种很强的控制欲，然后其实在项目在做项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把事情把项目在按时做完，比把这件事情做得完美其实是更重要的，就是也是在就是经历过很多就是好的和不好的这些事情，最后总结出来的就是能把事情按时的做完，其实是你最后是不是要考虑一下你要花最后50%-60%的精力，还有你的资源，最后提高那最后的95%，从95%提高到100%，甚至是这种目标可能是达不到的，这个时候就要去取舍。你是要把事情按时的做完重要，还是把事情做得完美重要？这是我的一点分享。
都有 timer 啊，他在家里面啊，那个 timer 一直叫，怎么着？这个 本来你是活在灵里面，你要跟主亲近，然后要准备信心，你就是一个小小的 timer 的声音哈、啊，你会发现你就会从主的同在里出来。其实我个人觉得我在选这一篇的时候，我里面的那个主要的出发点，当然大家讲的都是 perfect， 都是非常受益的，但是我的感觉里面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哈、啊，你会发现我们需要学哈、啊，常常回到灵里，所以他这个后面就是非常好，就是你只要单单的活在神的同在里，我发现哈、啊，当我回到主面前的时候，我对这些事情就没有那么敏感。如果我们活在魂里面，他是讲的非常清楚哈，他说其实不过都是属魂的热忱，这、就是在一二三第三段中讲嘛。所以这里面啊，你可以有个分辨，因为我们这一次讲的城墙嘛哈，这个有个分辨，就是你怎么知道你一直活在魂里？有时候我们觉得我活在灵里，对不对？但事实上我们活在魂里面，我们灵跟魂我们是不分的。一个人活在魂里面，你会发现对于你同样的那种的缺点的人哈，你可能就更加过敏。比如说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个人，有人在我面前还有骄傲，你知道那种感觉啊，就特别气，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就是你就发现当我这样里面充满了这样的气，这样的反应的时候，我立刻就在神面前蒙一个光照，我一定活在魂里，我没有活在灵里，一定的，你放心好，你不要自己跟自己自欺，你没有活在灵里。所以那个时候你在神面前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回到灵里，你会发现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当一个人活在神同在里面的时候，对于别人身上的这些的不完全，这些的这个不属灵的东西，你没有那么过敏，你没有那么敏感。但是你都知道属灵人怎么样，
参透
万事啊，其实他没表现出来你都知道，他只是有时候表现出来而已，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对我们在神面前的生命的学习很有帮助啊。我们今天不是在这里对吧，这个最后怎么办呢，对不对？我们刚才也听问了怎么办，他们就要挑嘛，对不对？就挑帮他们，对不对？而且还可以吼他，对不对？能为他好嘛，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也不是我们这次这个选这篇的目的啊。我也选这篇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在选的时候这个目的里面，我是觉得是不是我们能够学习哈、啊，我们常常活在主同在的里面。弟兄姊妹，你试试看，你常常跟主亲近的时候哈、啊，很多的这些很搅扰我们的东西，像这个打钟，说是对我来讲是很搅扰的，我很不喜欢这个东西。但是呢，我转到主里面，你会发现他其实他在那想，你怎么忘记了？你没有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搅扰，所以这个倒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因为我们今天在地上啊，说实在的，最宝贵的是我们能够享受主的存在，是最宝贵的，对不对？其实你想，我们的环境里哪有你这一天下来碰见所有的人，他们的所有的软弱都没暴露出来，有可能吗？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你总是要碰见一些，总有一些这林子大了什么鸟不飞呀、啊，真的是回来就叹气，连这个挤这个屋瓣啊，连这个对吧？这些有些人他就很奇怪的，有的人上了屋瓣，你发现身上臭得不得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很耐烦哈、啊？哦，这真有味道的人，我是真的受不了，因为有些东西每个人都很软弱的，是你非常敏感的。但是我是觉得那个时候啊，真的要回到主里面去，就知道说自己没有活在里面。我觉得这一个对我们的一个矫正啊，也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越过越学习活在灵里面啊，弟兄姊妹，那个城墙教会的这个见证里面，你会发现那个城墙啊，不是外面 去做了一件事情，对吧？把城墙建起来。我们大家好了，今天都来聚会，我们城墙建起来，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必须学习，每一个人都越过越多的活在主同在里面，那一个是城墙建造的非常关键的这一个学习，否则的话我们一点分辨都没有，完全活在肉体活在血气的里面。我们就是只要有道理都对，对不对？有理走遍天下也不怕嘛，是不是？我有道理，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越讲是非，教会里面越被死亡所充满。凡是落在对错是非的这些的里面，到底谁对，对吧？你跟小孩子，对吧？您这个俩人打架，对吧？两个小孩子，有没有两个小朋友打架啊？让你来判断的时候，有没有？有哈。哎，请问你最后结果是什么？真的，你要真的，你要是真的判断谁先打的，对不对？我告诉你，每个小孩子都有这个他义愤填膺。我告诉你，是我先打的，没有，但是是他先惹我的，是不是这样？你去处理小孩子的问题，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理直气壮。他明明欺负人了。好，假设哈，明明是做错了，但是你去用是非去搞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定都落在死亡的里面，他一点的学习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们今天发现说，在这一个所有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我们要活在那一个，这个讲到说活在神的同在的。圣灵给我们的当时的那个带领的感动啊，绝不是是是非非，绝不是在讲说，哎，你打了三拳，你打两拳，所以你打的错，不是这样。特别是我们假设说我们自己的孩子哈，落在这些里面，对不对？你的孩子被人打的浑身鼻青脸哈，哇，很惨，打的浑身都是血哈。然后回来以后一看，你里面什么感觉？报仇啊！好，谁家孩子这么狠，对不对？我至少要讨个公道出来，对不对？但事实上，我跟你讲，浑身打的都是血的那个时候哈，说实在的，像我们从前有的弟兄姊妹家里面，如果他被打成浑身都是血，首先再把他打一顿。
为啥？
因为都是他自己惹的。有的孩子是非常会惹人的，没有错，是人家把他欺负的，没有错。事实上真的是那些有力量给他打的，把他打的鼻青脸。但事实上对这个孩子来讲，如果我们做父母，你不活在生命的交通里，你会害他，你一定站在他一边，对不对？你一定为他伸冤，这肯定的嘛！我做妈的，我做爸的，我们那还做姥姥，拿着这个笤帚棍子就冲出去，见那家就打，那样吓得人家最后完全都屈服了。我跟你讲，但你知道他的孩子现在已经五十岁，我告诉你，五十岁啃老族，真的，那是我们眼睁睁看着这个孩子，就是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才十几岁。现在已经差不多五十岁了，这一生都被毁了。他的一生，他的父母，他的姥姥，他的所有的都站在他那一边，谁敢碰他一指头，冲！我举这个例子是说，因为有很多事情让我们非常的气，你知道吗？让我们一下子就不耐烦，对不对？你那个火气一下子起来。英子妹，我是觉得我们在这一个反应的里面哈，我觉得这个到最后的这个结论非常好。很多东西我们很敏感的，对不对？每个人的敏感的地方都不一样，做父母的很多地方都很敏感的。但是求神哈，让我们活在灵里。你会发现啊，这个灵里面，它这个在灵里，它就参透万事，它就能够 知道你孩子在这件事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认识吗？需要在神要看见他在神面前怎样的被成全，这个比你为他出气要重要的多。我不是说人家都可以随便欺负我们的孩子啊，我们没有这件事情啊，我们的孩子也被人欺负过啊，但是呢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觉得至少我觉得那个时候在反应上我们并没有一下子就不耐烦，一下子就气到了啊，而是要真的回到那一个灵里面的那个交通啊，看看主在这件事上怎么引导我们。我这个哈，我觉得非常宝贵。这个比我们外面啊，哪怕是纠正了别人哈，别人或怎样，我觉得学的都更加宝贵，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活在主存在里，我们活在那个灵里面。一个人活在灵里面是非常宝贵的，你可以知道每一个人，他还没讲话，你就知道他骄傲，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这样的时候，对不对？但是你里面不会因着这样的人你心里就烦，你不会，你还会以恩慈待他。听懂没？这是我们在生命中哈，这个学习我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棒。你明明知道他非常骄傲，但是你仍然可以以恩慈待他。我想这个我稍微这一段稍微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分享。来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关于这个我们这城墙的这个这一部分，当然我们还会再交通嘛哈，看看就是说我们有个两次哈，这个分享，然后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愿意在这里提出来，给大家提一下，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